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上次讲的是陶渊明的修炼故事，今天我们再来讲讲王勃的故事。王勃，字子安，是初唐四杰之首。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勃的诗风格清新，他的赋更使他成为初唐时期一大名家。他与卢照邻等人都试图改变当时争构先为、敬为雕刻的诗风。他在27岁时所写的《滕王阁诗序》是词赋中的名篇，序末所赋的《滕王阁诗》则是唐诗中的精品，且诗中所用的手法对后世诗人颇有影响。至于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更是公认的唐诗极品。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是唐诗中最能渗透古今、撼动人心的千古名句。王勃出生于世代官宦的诗书人家，其祖父王通是隋朝秀才高第，曾任蜀郡司户书左和蜀王侍读等官，后来退官居家，专门在龙门讲学著书。其著作有《元经》和《中说》，为当时儒士所称道。其父福至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公、交趾六合二县令、齐州长史等官，晚年开始对玄学及修炼有了兴趣。王勃天生聪颖，悟性过人，是个早熟的神童。他6岁就能写一首好文章，9岁时读颜师古著的《汉书》便能指出书中的过失，10岁时以1个月的时间竟能通读6经而无一点障碍。连他的朋友同样是神童出身的杨炯都认为他的知识是先天带来的。14岁时王勃以神童而被举荐，在考核中名列前茅，授予朝散郎的官职。16岁那年，沛王把他召去当沛府修撰，对他很是爱重。18岁时，由于当时盛行斗鸡，各个王爷之间的斗鸡更是热闹非凡。王勃开玩笑写了一篇《袭英王鸡》，即声讨英王的鸡，惹得皇上大怒，立即把他逐出王府。他便到四川各地去旅游，远游江汉，登将闽俄，得到山川灵气的陶冶起悟，在诗文上进步神速。神机若著，日新其业，每写一篇文章都令人惊叹赞赏。特别是益州夫子庙碑，被认为宏伟绝人，昔代为宝。后来他又被启用为官，但因杀一犯罪的官奴而险些自己丢了性命，连累他的父亲也被贬官。以后他弃官在家，一心著书。当他27岁时去交趾探望父亲，渡海溺水，经济而足。王勃的一生是短暂的，只活了27岁，但同时又是富于变化的丰富的一生。他在27年中所遭遇的、所做的事情，并不比一个活了80岁的人少。作为一个早熟的神童，他的思想不但超出同龄人，甚至超过博学的成年人太多，因此不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如果我们把他想象成一个活了81岁的人，只不过他生活的速度是常人的3倍，常人3年中所经历和做过的事情，他1年就完成了。这样再去观察他的一生，就要容易理解得多。他的超长的才华和超短的生命， 形成一个太大的反差，以致千百年来知道他的人始终惋惜、遗憾并感叹不已。不过，我们如果从修炼角度去看一看他的一生，倒是觉得自然得多，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因为任何一个修炼人的一生，总是按照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修炼道路来安排的。历史上有些成道之人，就是很年轻就以死亡的形式而离开这个世界的。在他短暂多变的一生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修炼人的和他生活一样丰富多彩的一条修炼的道路。王勃从小就是个有孝心的孩子，父亲对他很慈爱，并经常教导他说：“人子不知衣，古人以为不孝。”他便牢记心头，暗中到处查访良医，希望学一手好医道，做个孝子。公元661年，当他才11、12岁时，便令人惊讶地碰到一个远远超过他期望的绝好机会，在长安遇到了曹夫子。曹夫子名元，字道真，自称是京都人。他能像扁鹊那样从远处观望人的气色，清楚地透视人的五脏六腑，还能像华佗那样做开胸洗肠一类的大手术。根据他收王勃为徒后讲述自己的师承，他实际上是皇帝81难经的直系传人。该书是上古的秘籍，由岐伯传给皇帝，皇帝往下传时又经过了53个传人才传到了曹夫子手中。在这53个传人中，就有第36个传人的扁鹊，并由他首次厘定了原书章句，还有第46个传人的华佗。曹夫子虽然医术高超入神，但他小心谨慎，很少有人知道他。他和王勃见面时，轻轻地拍了他一下，并说道：“吾欲也。”王勃再次向他下拜，诚心做他的徒弟。这件事情家里的亲人也没让知道。曹夫子教他《周易》《章句》《黄帝素问》《难经》，还有《三才六甲》《明堂玉匮》等等，一共学了15个月。分手时，他对王勃说：“阴阳之道不能随便向人讲，针灸技艺不可随便传授给别人。不要得意忘形地显示自己，应当不露声色地自我提高。”王勃遵照师训，自己悄悄地又学了5年，终于有升堂笃傲之心，最后钻养太虚，导引元气，觉得自己身体中的污秽全都没有了，内经成名，因此产生了放弃常人生活，修成神仙的愿望。有了上述6年多的由医入道的修为，可能是因为修出了内室脏腑的功能，王勃开始觉得人间龌龊，世人不洁，因而产生了厌世离俗的情绪，声称以厌人间，向往幽居避世的修道生活。加上有时修道的朋友来讲一些神奇的故事，有时自己也梦中与仙人同游，愈发增加了对去俗离尘、沐浴烟霞的神仙生活的向往。当时的道士又喜欢服食食髓，认为吃了可以帮助飞升，也弄得他心里痒痒的。他也知道自己的思想和现实生活是有矛盾的。他在20岁时写的《游山庙序》中说，自己常学仙经，博涉道迹，但侍奉尊长和亲人，就必须要去求衣食，而做官又会被名利所累，最后把真性和先天的根基 毁在常人社会中，但他毕竟是个道心坚定的人，相信自己自得会仙家，下定决心清真净衣保其道，不顾世间得失，抱直方而守道，直到安贞抱朴，全中履道。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夫神明所贵者道也，道才是自己真正的生命所宝贵和追求的，并且深深地感到道是高不可测的。以他20岁左右的年龄，加上才华出众，正是博取功名、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他却看淡了世间的荣华富贵，认为修道是上策，而图富贵是下策。如果一个人年事稍长，经过了许多生活的坎坷和磋磨后，回心向道，那是一件自然而不太难的事。但一个风华正茂的大才子，要放下世间得失而艰辛于道，实在是极其难得的。王勃曾说自己最初是学的周礼，偶然也喜欢读儒家的东西，后来读了道家的书，才感到与自己的真性吻合了。他在益州夫子庙碑中对于孔子的称赞是耐人寻味的：圣人之社教也，成变化而行鬼神，观阴阳而以天地，所众妙与重玄，篡群辉于太素。又引《易经》说，圣人以神道社教而万物服焉。他是站在道家的角度把孔子往上拉，而后世特别是宋代以后的大儒们，都是站在儒家低层的礼上把孔子向下扯。然而后世的人大都认为这些大儒们是在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博大思想。曹夫子向王勃授业时，最先给他讲周易章句，因此他对周易熟而且精，包括算卦、推算万年历等当时一般人觉得很难的东西他都很在行。他甚至还推算过一本大唐千岁历，为唐朝的人准备好了1000年可用的历书。但这些东西既没有使他对道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也没有使他的修炼向前推进一步。他对道的深一层认识是从与常人相反的方向去应用易经之理而得到的，而且这一个认识上的飞跃也像他碰到曹夫子一样的来自一个令人惊异的天外奇缘。就在他刻苦钻研周易那一段时间里，有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孔子来对他说，易有太极，子其勉之。他醒来后反复琢磨，终于想清了是怎么回事，写出了多篇对周易有创建性发挥的文章。他曾经写过5卷《周易发挥》以及《次论》等多部著作，后来都散失了。但他这一次认识上的飞跃，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现存的一些文章中看出一点痕迹来。他在《八卦卜大演论》中曾说，当你没有了思虑，没有了对任何东西的喜好时，你离太极的境界就已经不远了。一切可以看到的东西都来自两仪。当你把这些可见之物都忘得干干净净时，那就是太极。读过周易的人谁不知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呢？但一般人都是顺着这个生发的路子往下走，直到把64卦弄得烂熟，再把它用到常人事物中去。 常人总是重物重用的，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朴散之则为器。但修炼人要返璞归真，放弃物和用，因此要反过来，从世间万象中回到六十四卦，再从六十四卦回到四象两仪而太极。太极就是有，就是一，也就是朴。这个过程正好应了张三丰传道的风化，正则凡，逆则仙，只要颠倒颠。而在一千多年前，王勃这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就对道，特别是对义，有如此超长的认识，这真要让其后迄今的许多修道人惭愧莫名了。王勃的修炼道路到此应该是很确定的了，由一而入道，由义而提高，又都是超凡入圣的人在亲自指导或者梦中点化，而且已经修到看淡红尘、放下名利、守道不移的地步。他毫无疑问的应该是一个道家的修炼人了，然而他偏偏在一而再的让我们惊讶之后，又再而三的让我们再惊讶一回，他又全心全意地修起佛来了。但这回不像前两次促使他修佛的突发性机缘没有被后人记录下来，由于他的著作绝大部分已经散失，现在留下的一本《王子安集》已经是明代崇祯皇帝庚辰年间刻初唐四杰著作时，根据后人收集到的一点断简残篇凑合而成的结果，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他决心修佛始自何时。但根据《王子安集》，我们至少知道他20岁时还没有决心修佛，所以他正式开始修佛大概是在20岁以后，27岁以前的某个时候。在他留下的10篇碑文中，除了那篇有名的《益州夫子庙碑》外，其余9篇全是为佛寺写的碑文，而《王子安集》中的最后2篇则是《释迦如来成道记》和《释迦佛赋》。《释迦如来成道记》是一篇很长的附体文，讲述释迦牟尼佛发心修道和最后成道的经过。由于其中用到大量的佛家专门词语，一般人很难看懂，所以有名的钱塘慧悟大师专门为他写了详细的注解，原文加上注解一共26页。释迦佛赋是一篇赞颂释迦牟尼佛的短赋，他的最后2句，我今回向菩萨，一心归命圆寂，正是王勃决心修佛的誓言。而慧悟大师为释迦如来成道记写的注解中还提到王勃的释迦画像记和维摩画像碑，也是当时盛行于世的名篇，但现在的书中都没有。另外，王勃还为四分律宗记写过序文，该书是讲佛家八正道的，全书共有几十万字。好，听众朋友，王勃的修炼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下次我们要讲的是柳宗元的故事。感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期待着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